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阅历发现
有些人研究玛雅人这个阅历，发现
2012年的12月21号是5125年周期的结束。
发现今年12月21号是他们5125年一个周期的结束。
那么预言到这个世界将有一件大事要发生。
预言到这个世界有大事要发生。
没想这是一个3000年前在中美洲的一个王国。
玛雅族人是3000年之前在中美洲一个王国。
他们曾经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他们曾经建立世界最大的城市。
后来他们的文化没落之后，在500年前被西班牙所征服。
后来文化没落，在500年前被西班牙人所征服。
他们留下了许多像金字塔一样石头砌起来的这些纪念碑。
他们留下了很多用石头建造的纪念碑，好像金字塔一样。
在这一个碑文之上呢，
在这个碑文之上，
他们发现了一个石刻的像蛇一样。
他们发现了一个石刻。
那么这个蛇的蛇头指向的太阳，它的身体有7个弯指向了月亮。
这个石头指向太阳，身体上面有7个弯指向月亮。
那这是说明了这一个太阳跟月亮都在最极北之处。
这个讲出了太阳和月亮都在极北之处。
这个正是今年12月21号的日子。
这个正是今年12月21号的日子。
所以他们就预言今年的12月21号将会有世界上极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们的月历预言就今年12月21号有世界的大事发生。
美国这个 US Today 他们的报纸访问了调查，发现每7个美国人就有1个相信这个世界的末日要来到。
美国的美国今日报纸 USA Today 这张报纸访问美国人里面，原来7个有1个相信世界末日会在今年发生。
其实这个末日的末后的日子，这个预言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事。
其实对末后有预言一啲都唔系稀奇嘅事，
因为圣经多次的提到主耶稣还要再回来。
圣经曾经亦都多次提到主耶稣要再翻嚟。
当他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
当翻嚟嘅时候，有一件事会发生，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
因为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神他给我们有他的托付，
就是神对我们有他的托付。
因为当初神造万物的时候，就把管理的权柄交给了人。
因为神造万物的时候，就将管理的权交了给人。
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8-29节这样的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把一个管理的责任交给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将管理的责任交给人，
就好像一个公司里面雇一个总经理，为了就是要来管理这个总经理，要向董事会负责。
好像公司的总经理要向董事会负责去管理。
这种的观念呢，我们称它为管家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我们称它为管家的观念。
那么英文的 stewardship 那这个字呢，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叫做 oikonomos， 这个字呢是 oikos 加上 nomos， 是 oikos 是家的意思， nomos 是 normal， 是规矩的意思。
希腊文里面分开两部分，是家同埋管理同规矩的意思。
所以呢，管家这个字又可以翻译成为是托付，或者是翻译成为经理。
所以管家这个字可以翻成托付或者经理。
它是指的替神管理，替神的家来设立执行规矩的人。
讲到的是替神的家设立和管理家这个家的人。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就是神的管家。
所以基督徒是神的管家。
每一个人至少你要有五方面的托付跟管理。
每个人都有五方面神对我们的托付。
第一，神把才干交给了你。
第一，才干交了给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才智各不同，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才干不同，生长环境不一样。
神要我们去运用这些才干来行他要我们所做的事。
神叫我们去运用这些才干去做他想我们做的事。
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讲了这一个故事。
所以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耶稣讲了这个故事，
就是把钱交给了仆人，有五千两的，有三千两的，也有两千两的，也有一千两的。
就是将神将这个管家将钱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交给管家。
五千的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那一千两银子的仆人他没有去做，把钱藏在地里。
五千的赚到五千，二千的赚到二千，但一千的没去赚钱，将这些钱放在地下埋在地下。
当主人来到的时候，就责备这个领了一千两银子的仆人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
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责备这个仆人，说他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多；没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过来。
这是说神给我们有才干，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才干来服侍主。
这里讲到神给我们的才干，我们要运用这些才干去服侍他。
第二个神给我们的托付是金钱。
第二，金钱。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的怎么去管理钱财。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怎么管理钱财。
钱是一个经济的工具，它代表着大家心目当中某样东西的价值。
钱是一个经济的工具，代表了大家生活里面每一样东西的价值。
神给我们钱财是要我们去运用。
神给我们钱财是去用。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主耶稣讲到一位财主。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这里讲到一个财主，
他就尽量的去盖大的仓房来经营他的事业。
他尽量去盖更加大的仓房去储他的事业。
但是他没有为神而做，都是为了自己的享乐。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做，没有为神去做。
然后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神就跟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晚就要你的灵魂了，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都是一样。
第三个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就是我们的时间。
第三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
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
怎么样去运用这24个小时就有很不一样的结果。
怎么用这24小时就有很不同的结果。
主耶稣他说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
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来到的时候就不可以做了。
所以如何运用时间是将来我们都要向神交账的。
所以怎样运用时间都是都要将来向神交账。
第四个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是我们的身体。
第四，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是我们的身体。
就是要叫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去行事为人，荣耀神的名。
教我们用我们的身体行事为人，去荣耀神的名。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形容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哥林多前书六章讲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做神喜悦的事。
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讲到，你不需要为身体过度的忧虑。
刚才我们读到经文，听到经文说你不需要为身体过度的忧虑。
因为这个身体是上帝给你的，你要好好的保养它。
因为这个身体是神给你的，你要好好保养。
那么你不要让它锈掉了，
你不要让它锈掉了。
有一个农夫他拼命的工作，
有个农夫拼命的工作。
那么有人就说，你为什么那么样子的忙碌呢？
人问他，你怎么忙呢？
他说，你看我这一个耕地的犁头，
他说你看我这个耕地的犁头，
只有两种方法会损坏，
只有两种损坏的方法。
一种是我不停地用它，它就慢慢磨光了；
一种是我不停地用，所以它磨光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放在那里让它生锈，也会损坏掉。
另外一个是放在那里不用，生锈也都会烂。
我们这个身体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的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呢？
你要怎么样用呢？
第五个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信徒们。
第五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信徒。
我们不但是要管理自己的才干、金钱、时间、身体，我们还要照顾到神交付给我们的人。
我们不单只要照顾到以上四种，也都要照顾到神交给我们信徒的托付，
包括我们的儿女，我们年老的父母，
包括我们的儿女，我们年老的父母，
还有一些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姐妹们，
或者是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对彼得最后的交代是什么？
主耶稣对彼得最后的交代是什么呢？
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
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主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有一天神要问你说，你带的那一个信主的人，你后来有没有继续的关心他呢？
有一天神要问我们，你带了信主那个人，你有没有继续去关心他呢？
我们常常是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决志，然后他受洗，哦，好像我们的工作就完了，就不理了。
我们常将人带到主面前，当他信主受洗，哦，我们好像我们的工作完了，就没再理了。
其实我们圣经说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
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应该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
所以我们不光是要管理自己，我们还要管理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不是单管理我们自己，也都要帮助管理神给我们交付我们的人。
那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子来管理这一切呢？
究竟要怎样管理一切呢？
神对于管家有四个基本的要求。
神对管家有四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忠心。
第一，忠心。
所谓忠心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
忠心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
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
林前第四章第一至第二节，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这里讲到忠心是神对管家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这里讲到神对管家第一个也最重要的要求是忠心。
你会尽自己的努力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你把你的成果带到你老板那里，你老板摇摇头说，这不是我要的。
你用自己的努力做一切事，有成果之后带到老板面前，老板拧下头说，这些不是我想要的。
你的脸都变绿了，你说我这么认真的工作，你怎么不欣赏呢？
你就面都面色都变埋，话我咁辛苦去做嘢，点解呢啲唔系你要嘅嘢？
其实工作的努力不见得就是忠心。
其实工作嘅努力唔一定系忠心。
忠心乃是要明白主人的意思。
忠心系明白主人嘅意思。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祷告，为的就是要明白神的意思。
呢个就系点解我哋成日要祷告，因为祷告可以令我哋明白神嘅意思。
不然我们可能是白白的忙碌一场。
如果唔系就白忙一趟。
神对于管家第二个要求就是殷勤。
第二，神对管家的要求是殷勤。
小的时候我母亲常常要我读圣经的箴言。
小个的时候我妈妈常常叫我读圣经里面的箴言，
尤其是这个第六章第六节。
尤其是第六章第六节。
那是什么？
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懒惰的人，你去观察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
懒惰的人，你观察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
夏天来了，师母常常埋怨说，我吃东西吃完不收拾干净，到处都是蚂蚁。
夏天就到，师母常常投诉说，我吃完东西不收好食具，令到很多地方有蚂蚁。
其实哪一个老板不希望自己的员工都像蚂蚁一样？
其实有哪个老板不希望他的员工好像蚂蚁一样呢？
为什么很多做 IT 的老板喜欢雇佣中国人呢？
为什么有很多做科技公司的老板喜欢请中国人呢？
因为中国人在 IT 工作的都是非常殷勤，而且像蚂蚁一样不会抱怨。
因为在很多科技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就好像蚂蚁一样，很殷勤拼命的工作。
第三个神要求管家的是要我们使用。
第三神对管家的要求是使用。
神给我们东西是叫我们使用。
神给我们东西叫我们去用。
在马太福音刚才讲的二十五章啊，那一个领了一千两银子的仆人，他不肯使用。
马太福音刚才讲到那个领了一千元的仆人不肯用，
结果他得到的是主人一场的教训。
结果得到主人一场的教训。
我们最坏的习惯就是买不用的东西。
我们最坏的习惯是买不用的东
西。哎呀，衣服几百件啊，
哎呀，几百件衣衫，
然后鞋子几十双啊，
几十对鞋。
你厨房柜子一打开，哇，那个所有的罐头都要倒下来了。
橱柜一打开，所有罐头冧晒落嚟。
你为什么不给那些需要的人呢？
唔俾啲需要嘅人。
我们需要使用神给我们的资源。
我哋要用神俾我哋嘅资源。
第四个，神对于管家的要求是要他交账。
第四，神对管家嘅要求系要佢交账。
主耶稣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们他要什么时候再回来。
主耶稣从来冇同我哋讲过佢几时会再翻嚟。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迟早都要去见他。
意思是迟早我们都要见他。
不要以为疾病是老年人的权利。
不要以为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
也不要以为意外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或者以为意外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最近一位 UC 的同学。
最近一位 UC 的同学。
几天他没有去上学。
几日没上学。
同学非常的忧虑，就打电话报警。
同学担心就帮他打电话报警。
后来警察来了，把门打开。
后来警察来了，门打开，
发现他已经过世快要一个礼拜。
发现他过了世一个礼拜。
因为身体的疾病突然就这样子去了，无人知道。
忽然间身体的疾病这样就去了，没人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要见神，我们也要交账。
我们不单止每个人要见神，也都要交账。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如果一个人死了如灯灭一样，那么上帝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人死了好像灯灭一样，上帝根本不存在。
因为上帝不会是一位不公义的神。
因为上帝不会是一位不公义的神。
他对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一定要做出一个评判来。
他对我们这个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要做一个评判。
所以我们向神交账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我们向神交账这件事没办法避免。
如果 IRS 来查账，你都会觉得要小心的准备，何况是你要向神交账呢？
税局来查账，你都要觉得要小心的报告，何况是我们的主来查账呢？
主耶稣讲了好多个交账的故事。
主耶稣讲到过好多个交账的故事，
说明这件事情的重要。
讲到好讲。及这件事的重要。
今天早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个故事。
我们看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个故事。
第三十五节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脱房屋。这是你们都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里让我们看到管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
这里讲到我们管家第一件事是要警醒。
刚才是讲到管家的责任，第一就是要忠心。
刚才讲到管家第一个责任是忠心。
这里讲到管家的行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
这 这里讲到管家的行事，第一是要警醒，
我们要预备好，因为主人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
我们要预备好，因为主人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
要树上带点上灯，这是表明我们在殷勤的工作，
束住带点着灯，表明我们殷勤的工作，
而且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而且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很多人他们看到牧师来的时候，就先从那个安全眼看一看是谁，
很多人见到牧师来的时候就先在安全眼看看是谁，
一看是牧师赶紧装得不在家，
一看到是牧师快点扮下不在家，
但是一想不对，车子停在 driveway 上，牧师看见了，
但是想想 不是我的车在个车道上，我在家
啊，说赶快说对不起对不起，请等一下，
快点快点说等等等等，
然后就赶快把衣服袜子收起来，把这个没有洗的碗放到洗碗柜里面去，
然后快点去执屋执玩具，所有执拾干净一切的东
西。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去拜访一位信徒，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去拜访一位信徒，
结果敲了半天门，明明知道他在家，就是不来开门，
在这里等了半日门，明知道他家但他没来开门，
最后他只好呢拉了一个纸片，上面写了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所以只有在一张纸上面写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样写下了。
你们知道那些经文呢，看那我在你心门外叩门，若有打开心门的，我就进去与你一同坐席，
大家都记得这段经文，我看我在你门外叩门，如果你是开门的，我就进前跟你一起坐。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在聚会的时候，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在聚会的时候，
那么每个人聚会他们都有收奉献，就传这个盘子，
每个人传盘子的时候，有些人摆奉献下去，
就牧师就收到了一张纸片放在这个盘子里，
牧师又收到一张纸片放在这些奉献的盘里面，
上面写的创世纪三章十节，
上面写着创世纪三章十节，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躲藏了，因为我是赤身露体，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躲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
主耶稣来敲你门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
主耶稣来敲我们的门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呢？
我们要警醒，因为仆人的责任就是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因为仆人的责任就是要警醒。
一个警醒的仆人会得到神的恩典，
一个警醒的仆人会得到神的恩
典。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觉得很惊讶，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觉得很奇，
因为这里说这个主人看见仆人的忠心，他就要起来侍候仆人，
这里讲到主人见到仆人的忠心就要起来去侍候他们。
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知道史提凡是第一位为主寻道的门徒，
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听到史提凡是第一位为主寻道的信徒，
可是那里记载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他看见主耶稣站起来迎接他，
但是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主耶稣起来迎接他。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主耶稣是站着在父神的右边，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主耶稣是站着站在父神的右边，
都是说他坐的，只有在那个地方讲主耶稣站起来，
都是讲他坐下，只有在那个地方讲到他起身，
因为主耶稣要对他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因为主要跟他讲话，你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你可以入来享受神的快乐。
但这个世界上有贼，他要来破坏我们所做的工，
但是这个世界上也有贼要来破坏我们所做的工，
贼就是贼，他不会先打招呼的，
贼就是贼，不会先打招呼。
当我们不注意松懈的时候，就有魔鬼的声音在我们旁边，
不注意松懈的时候，魔鬼的声音就在我们旁边，
哎呀，你看你这个礼拜工作的多么辛苦，你应该给自己有一些 reward， 走，我们去buffet店好好吃一顿，
看看你这个礼拜做得多忙，你这么辛苦应该报酬自己，我们去吃自助餐，
或者你躺在旅馆的床上，就有声音说，哎呀，你看你今天出差工作的这么辛苦，现在就是你享受的时间，打开电视好好看看这些乱七八糟的节目，
或者你去到旅馆的时候说，我今天工作很辛苦，或者你现在应该享受一下，于是你打开电视看乱七八糟的节目，
你看本来你应该帮助穷人的钱就这样子花掉了，
本来应该帮助穷人的钱这样就花掉了，
本来你是想 利用下班的时间准备一下星期五查经，那个时间给你浪费了。
本来落班的时候预备用时间准备查经，这样浪费了。
什么是忠心？
什么是忠心？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主说：“谁是那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忠心就是有主人一般的见识，
忠心是有主人一样的那种见识，
就是用智慧去管理这些财物。”
用智慧去管理财物。
当 Mobil 石油公司在六十多年前在印尼要扩充他们营运的计划时，
当 Mobil 石油公司在印尼要扩展他们掘油的施工的时候，
那时候懂得外国语文的人不多，
那时候懂得外国语的人不多，
所以有人就推荐了在当地的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去做经理，
有人就推荐当地一位宣教士去做经理。
公司 offer 他的年薪是$30,000，差不多等于今天的500,000。
公司要俾30,000银年薪佢，好似而家嘅50,000一样。
但是那个宣教士却拒绝了。
但宣教士话唔做。
他们再提高薪水，仍然是拒绝。
佢再提高啲薪水，亦都唔做。
最后他们说，薪水不是问题，你要多少都给你。
最后跟他说，薪水不是问题，你要多少我们都给你。
宣教士说，薪水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们的工作不够大。
宣教士说，薪水不是问题，问题你做的不够大。
你们的工作比不上我现在做的工作大。
你们做的事不够我做的事这么大。
这是有主人的见识。
这些是有主人的见识。
你找工作的时候，你把你的目标定在哪里？
你找工的时候，你的目标定是什么呢？
忠心就是要按时分粮给需要的人。
忠心亦都系讲到要按时分粮俾需要嘅人。
今天的企业再也没有商业的道德。
今日嘅大企业好多都冇商业嘅道德。
所以老板没有爱心，员工没有忠心。
老板冇爱心，员工冇忠心。
老板叫你去训练一个人，你明明知道这个人训练好的时候就会被取代你的工作。
老板叫你去训练一个人，你明明知道训练这个人训练完，他就要拿了你份工。
因为你的薪水比较高。
因为你薪水高。
所以这个员工在训练别人，训练到一半就quit，另外找工作去，让老板上不了下不了。
所以这些员工有时训练到一半的时候就不做了，等你的老板训练不完这个新的员工就
管家不光是你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你还要照顾别人的需要。
管家不单止是要照顾你自己的事，你们都要想到其他人的需要。
按时分粮的意思就是把别人的需要当作是自己的需要。
按时分粮是将其他人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在 New York Upstate 的纽约上州一个小的旅馆里面工作。
有一次有年轻人在 Upstate New York 在纽约上州的地方工作。
那天晚上下大雨，
在一个旅馆那里有一晚落大雨，
有两个年老的夫妇进到旅馆来，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来到旅馆。
在这个小店里面只有这一个员工就照顾他们，
在小店里面只有这个员工，于是就照顾他。
这个年轻人非常亲切地替他们拉干毛巾，给他们洗换衣服，又替他们生火取暖。
这个年轻人很殷勤地去照顾他们，拿毛巾给他们，帮他们生了个火，让他们暖一点，做各样的事。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然后第二早上的时候，
这一个夫妇他们要离开，就给这个年轻人一张卡片。
夫妇要离开了，于是给这个年轻人一张卡片。
这个卡片是上面他们的地址，然后对他说，年轻人请你到纽约来，我们付钱让你来看看我们。
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地址，请你到纽约来的时候来探望我们，我们给钱。
这个年轻人后来就去访问了。
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去访问。
原来这一对夫妇是美国一个相当大旅馆的老板。
原来这一对夫妇是美国很大的旅馆的一个老板。
他们就请这个年轻人留下来，就成为了后来这个 Affinia 这个大旅馆的经理。
他请这个年轻人留下的时候，后来就成为这个很大的 Affinia 这间 酒店嘅集团嘅老。
现在这个旅馆成为纽约最大曼哈顿最大的一个旅馆。
而家呢间旅馆成为曼哈顿最大嘅旅馆。
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他要将大的事交于我们管理。
我哋喺小嘅事上边忠心，神就将大件嘅事交俾我哋管理。
但如果我们不义呢？
但如果你唔义咧？
第十二章第四十五到四十六节。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跟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就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不忠心就是以为主人会回来的迟，延迟。
不忠心不义就以为主人回来好迟。
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圣经讲耶稣再回来已经讲了两千年了。
有的人说圣经讲耶稣回来讲了2000年。
彼得说，哦，主来的日子近了。约翰也说，哦，主就在门口了。
彼得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约翰也都说主，就在门口。
那大概到今天还没有来是不会来了。
但是到今天都没来或者不来了。
但你要不要忘记，你主耶稣不来你还是要去见他，是要交账的。
但
是
没忘记主耶稣没来你都是要去见他，向他交账。
天父并没有告诉任何的人这个世界结束的日子。
天父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这个世界结束的日子。
正如我们每一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自己何时离开这个世界。
这一切都是要叫我们警醒。
这一切叫我们可以警醒，
不要放松我们的情欲，
不要放纵我们的情欲。
好像这个仆人他任意的带其他的人，他的后果是承受神的惩罚。
好像这个仆人任意的对付其他的人，结果就接受神的惩罚。
有一个渔夫他钓了一条很大的鱼，
有一个渔夫钓了一条很大的鱼。
镇上有一个富翁喜欢吃鱼，
镇上有一个富翁喜欢吃鱼的。
这个富翁知道了这个农夫钓了一条鱼就要买他的鱼，
这个富翁知道农夫钓了条鱼就想买。
这个渔夫把不是农夫，渔夫，这个渔夫呢把这条活鱼好不容易搬到了富翁家。
渔夫将条鱼好辛苦咁搬到去有钱人。
可是那个看门的不让他进去。
开门嗰个唔俾佢入。
这个看门的说，不论我老板付你多少钱，你要一半分给我，我才让你进去。
开门嗰个人话，无论我老板俾几多钱嚟，你要俾一半我先俾你入。
最后这个渔夫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
最后渔夫没办法，就只好答应。
富翁看到这个鱼很高兴呢，就问他说：“你要多少钱？”
富翁好开心见到个鱼呢，就话：“你要几多钱啊？”
这一个渔夫想了半天，他说：“我不要钱，我只要你打我500下。
”这个渔夫话：“我唔使钱，你打我500下。”
那富翁搞不懂怎么样，就叫别人轻轻打了他，打到250下，他说：“停了，够了。”
富翁不知道做什么事就叫人去打他，打到一半的时候就说停了，够了。
富翁怎么回事？他说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门外那个仆人告诉我不能得到什么，他要得到一半，所以下面250下是他的。
于是入来的时候门口那个人说两份分，所以现在另外那一半到他手了。
这家族就非常的生气，把那个仆人来狠狠打了250下赶出去。
家主就好不高兴地将个仆人打了250下就赶出去。
当你亏待别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别人忍气吞声就过去了。
当你亏待其他人的时候，不要想着其他人忍气吞声就过了去。
将来还有神公义的审判，因为神是查看一切的神。
因为神是察看一切的神，所以他将来
第四审判的原则是什么？
第审判的原则，
第十二章四十七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多向谁取；多托谁，就多向谁要。这里讲到将来的审判有两个原则。
这里讲到将来的审判两个原则。
第一，不知道的仍然要接受处罚。
第一，不知道的都要受罚。
我们中国人说不知者无罪。
中国人常常说不知者不罪。
但是在美国没有这个道理的。
但美国没这个道理的。
有的父母不了解，那么来到这里还是照中国方法管教孩子，孩子就不乖，用打的。
有些父母不知道这个原则，来到美国就仍然用中国的原则，或者有时打。
那么第二天孩子给老师看见的手背上都是红红的。
第一，小孩被先生看到的手都是红了。
下午呢 ，Children Service 就来敲门了。
咁啊，儿童保护嗰啲服务就嚟敲门。
然后就把父母带到法庭。
带咗父母喺法庭。
多犯的父母都会向法官就说：“哎呀，我们不懂啊，这个美国的法律不可以，我们是在 discipline 孩子啊，等等等等。”
或者好多父母都同法官讲话：“我哋唔识啊，呢个系我哋教孩子嘅方法，我哋唔知道。”
法官就说：“哎，等一下，你不要说任何的事情，你先去找律师。”
法官就话：“你唔好讲咁多住，你先揾律师。”
因为你现在讲的没有律师保护你，可能这些都变成你的定罪。
你讲嘅嘢冇律师帮你谂过嘅话，讲嘅嘢都可能令到你定罪。
所以你虽然不知，但是未必表示无罪。
所以虽然唔知，都唔系代表冇罪。
有的人说我从来也不晓得有位上帝的存在，也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是救主的福音。
有人话我从来冇知道有上帝嘅存在，又冇听过耶稣基督嘅福音。
这样子是不是上帝就不能审判我呢？
咁系咪神唔可以审判你咧？
你这样讲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你有良心，上帝仍然要照着你的良心审判你。
咁样讲系冇用嘅，因为神你有良心，神仍然要记住你嘅良心去审判。
第二个审判的原则就是多受恩典的就多受责罚。
第二个原则系多受恩典就多受责罚。
有的人说做牧师很不错啊，这个工作。
有人话做牧师呢份工好唔错噃。
又不用按时上下班跟人家挤在 traffic。
又唔使按时上落班，同大家一齐争喺马路争。
又没有老板盯在旁边。
又冇老板企喺隔篱。
时间可以自己支配。
时间自己支配。
又不用担心被裁员。
又唔使担心俾人裁员。
到礼拜天还可以上台教训人，
星期日了上来教训人，
教训完了弟兄姐妹挨骂，还要看着牧师笑笑的，
闹完弟兄姐妹仲俾人闹完之后仲要笑下。
但是我告诉你，好戏还在后头呢。
但系我同大家讲，
你将来到天堂一看，罚站的都是牧师。
将来你喺天堂睇下打阵嗰啲都系牧师，
因为神多给谁就多向谁取，
因为神。向边个俾多啲，就向边个攞多啲。
在雅各书第三章那里讲到说，不要多人做师傅。
啊，雅各书嗰度讲到，不要多人做师傅。
因为晓得要受更重的判断。
因为免得要受更重嘅判断。
有一位牧师，他到便利商店去买一包口香糖，50 cents。
有一位牧师去便利商店嗰度买一个口香糖。
但是他要付钱的时候，发现自己忘记带钱包了。
要给钱的时候，发觉唔记得带银包。
他灵机一动，他就说：“对不起啊，我忘记带钱，能不能够请你礼拜天来听我讲道，就算平了。”
他灵机一动话：“啊，我唔记得带钱啊，可唔可以请你礼拜日嚟听我讲道嘅时候，我可以俾你。”
然后他又加一句：“但是我没有50 cents的道可讲。”
但系佢又加一句话：“我冇50 cents嘅道可以讲。”
那个老板说：“没有关系，我来听两次。”
啊，冇关系，我嚟听两次。
我们做一个老师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教错人了。
我哋做老师要好小心，唔好教错人。
那么神给我们这么多东西管理，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管理。
咁神俾咁多嘢我哋去管理，我哋要认真嘅管理。
今天我很快的提一下这个时间的管理。
今日我好快提一提管理时间，
因为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是开始我们就很多，是越用越少，最后你怎么样也得不回来的东西就是时间。
我哋只系一样嘢，系开始好多，慢慢越嚟越少，跟住最后想要多啲都唔得嘅嘢。
这里既然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应当谨慎运用我们的时间。
又讲到主嚟嘅日子近啦，所以我哋要谨慎应用我哋自己时间。
如果12月21日离今天是230天，你仅有230天好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知道你只有230日好活嘅时候，你要做啲咩咧？
所以我们有7个运用时间的原则。
所以呢度有7个应用时间嘅原则。
第一个，我们要分析一下自己用时间的习惯。
第一个，谂下自己点用时间。
用一个礼拜来做一个记录。
用一个礼拜做一个记录，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在意他们的时间怎么花去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又不在意我们怎么用时间。
你要改进你用时间的方式，你必须先知道你怎么样把时间用去的。
你要改进的话，你先要知道你怎么用这些时间。
摩西他的祷告非常的好，在诗篇第90篇。
摩西的祷告很好，在诗篇90篇。
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你会懂得怎么数算自己的时间，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懂得数算你怎么用自己的时间，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第二，我们要建立一个每周工作的计划。
第二，要做一个每周工作的计划。
我有一个行事历，这个行事历一打开，这个礼拜、这个月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在上面。
我一个行事历，这个月、这个礼拜所有做的事全部在上面。
我们开始做计划，我们需要一个礼拜，然后用一个或两个小时做单位。
我们开始做计划，可能用一个两个礼拜做单位。
你看到整个礼拜的这一个工作，你就可以做一个平均的分配，不会挤在一起。
你知道这个礼拜要做这件事，就可以平均分配，不用急。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盖成呢？”所以我们需要先计划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们先要计划我们自己的时间。
你不要骑着驴看账本，走着瞧。
你不要看住
账本，不重要啊。那么，我们为什么有的人老是迟到？
为什么我们有些人经常迟到，
或者工作做不完赶不上 deadline，
或者工作赶不到、deadline，
因为我们没有开始好好计划怎么用我们的时间，
因为我们没有计划好好计划怎么用。
当你进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你就应当用五到十分钟，你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用一个祷告把这些事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帮助你完成。
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五到十分钟，可唔可以先谂下你要做啲乜嘢，将呢啲一切交俾神呢？
第三，要将事情组织起来。
第三，组织晒啲事出嚟。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埃及，出埃及的时候，他开始什么事情他都自己参与。
摩西带住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咩事都自己参与。
他的岳父看他，哎呀，忙得不得了，所以岳父给他出个主意。
佢岳父睇到咁忙，同佢出个主意。
啊。叫他随时可以审 叫大家分担这个工作，可以这些领袖们随时来审判百姓，大事再呈到摩西那里，小事都可以自己审判，这样就可以看到清审，他们也可以同当持。所以你不可能一个人做许多的事情的，
所以你不可以一个人做很多事的。
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会用人的人，
成功的人是一个懂用人的人。
所以把时间分给别人，把事情分给别人做，你不需要自己扛着。
时间分给其他人做，你就不用自己扛着。
好像小孩子，我们从小就应当教导他们来分着做家里的家事。
好像小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教他开始做家事。
当小孩养成这种习惯之后，他们长大，他们自然就会懂得分工作给别人。
有这些习惯的时候，大个的时候就懂得分这些工作给其他人。
最有意义的时间就是你花在培养那些让他们潜力能够发挥出来的事情。
最有意义的是你将时间花在那些可以培养他们潜力发挥出来的事。
第四，我们要分一段时间出来不受干扰。
第四，分一段时间出来不避免受干扰。
为什么事情老是完成不了？就是因为太多干扰的事了。
为什么经常做不完的事呢？因为事情太多干扰。
有位弟兄他自己做 basement finish、花了快两年时间都还没做完。
有位弟兄他说自己装修地库做两年都没做好，
最后他狠下心来，他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哎，这个工作就做完了。
最后狠心我请两个礼拜假，哎，这样就做完了。
我们必须专一的做一件事情才会有效，
专一做一件事才会有效。
当尼希米带着百姓来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
你咪带领百姓去修造城墙嘅时候，
他的仇敌就不断的来干扰他，来威胁他。
仇敌成日嚟干扰威胁佢，
但是尼希米一概拒绝。
但尼希米一概嘅拒绝，
所以他就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工作，专心工作才会把事情做完。
专心做先至做得晒。
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 schedule 跟别人岔开，也能帮助我们。
有时我们自己的 schedule 跟其他人拆开了，
就是你早个小时去或者晚一个小时下班，就不会挤在路上。
是你早晚一个时候落班上班就不会在路
上面。或者你中午吃饭你比别人早或迟一个半个小时，
或者你跟其他不同时间吃饭。
所以我们可以避免跟别人冲突，为的就是不受干扰，
就可以避免同人冲突不受干扰。
第五件事情，运用时间，就是要保持一个简单可以修改的记录。
第五是保持一个简单可以修得改得的记录。
第87篇第六节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出生在哪里。这里讲到上帝他也记录，
呢度讲到神都记录喎。
我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忘记呢？
我哋点可以随随便便唔记得？
今天世界多么的复杂，我们怎么样能够记住每件事呢？
今日嘅世界好复杂，我哋点记得每一件事？
所以我们应当随身携带一个小册子。
所以随身我哋应该带一个小册子，
把一切该记、该想或者突然知道明白的事情记下来。
将所有记得谂到应该写低嘅嘢都写低落嚟，
随时更正。
随时更正。
第六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减少重复为的浪费。
第六是减少重复或者无谓的浪费。
箴言二十六章十一节说，愚昧人行愚妄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自己所吐的。这虽然不雅，但是非常真实啊。
虽然不雅，但是都很真实。
我们一生最浪费的时间就是找东西的时间。
我一生最浪费时间就是找东西的时间。
你不相信，你回头想想，你昨天花多少时间在找东西？
你不信，你想想昨天用了多少时间找东西。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找东西，
日日都要找东西。
但如果你下班或者离开那个工作地方的时候，你花五分钟把东西稍微归位一下。
但如果你下班花五分钟将这事将这些东西摆放好，
你可以避免许多后来的麻烦，
就或者可以避免后来麻烦。
如果这件事情可以跟另外一件事情同时做，我们就不需要只做一件。
这件事和另外一件事可以一起做的话，就不用再做多次。
你在等排队的时候，你就可以拉出小册子来做一些记载的更新。
排队等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小册子出来做我们想我们需要想的事。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想一想，我用什么样子简便的方法可以完成同样的事。
开车的时候想一下用什么简便的方法完成同样的事。
第七个就是我们要敬拜侍奉主，保持身心灵的平衡。
第七个，我们要敬拜侍奉主，保持身心灵的平衡。
约翰三书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的身体会疲倦，需要睡眠。
我们身体疲倦需要睡。
我们的灵魂也会疲倦，需要更新。
灵魂都会疲倦，需要更新。
灵魂的更新就是我们回到造灵魂的主面前来充电。
灵魂的更新就是来到做灵魂的主面前去充电。
那就是我们来敬拜神，来侍奉神。
敬拜侍奉神。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看电视，我们不需要调剂一下我们的魂。
我不是说我们不用看电视，不用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灵性也需要调剂。
但我们灵性都需要调剂。
所以每一天早上你要花一段的时间来灵修。
所以每天早上我们花时间灵修。
就算是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也比没有好。
用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都比没好。
这一段时间你就分别出来来读神的话，读圣经，然后你来祷告。
分别这段时间出来读神的话圣经，然后祷告。
这一种对神的渴慕跟亲近会使你的灵魂清醒过来。
这种对神的渴慕和亲近就会令我们的灵魂清醒过来。
这样你就会得到许多神给你的指示。
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指示。
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基本的功夫，是绝对不可以轻视的。
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基本的功夫，不可以轻视。
你每一周怎么运用你的时间？
你每个礼拜怎么用你的时间？
美国人平均他们是这样用的。
美国人的平均就是这样用。
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 睡觉。
三分一花在睡觉。
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工作。
三分一在工作。
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
三分之一做其他的事。
然后你看一看，你发现到你差不多也是这样把时间用掉的。
当你发觉你差不多都是这样用你的时间，
但是你有多少的时间你是奉献给神的？就好像十一的奉献呢？
但有多少时间是奉献给神，好像十一奉献一样呢？
所以我们不要把时间都用掉，剩下最后一点的时间，然后神，那我给你。
所以我们不要用完所有时间，然后将剩下的话给神。
我们需要把最好的时间，每一天的早上，我们拿来给神。
我们需要将最好的时间每天早上交给神。
神将万事交给我们管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
神将万事都给我们管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
管家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照着主人的意思去做。
管家第一个要求是要忠心，即是要照着神的意思。
每一个管家都要预备好向主人交账。
每个管家都要预备好向神交账。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时间。
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的时间。
要知道你怎么用你的时间。
知道你怎么用。
建立一个计划。
建立计划。
然后把事情组织起来。
組織起事情上嚟。
哦，保持一個簡單的記錄，
保持簡單嘅記錄，
減少重複跟無謂的浪費，
減少重複無謂嗰啲浪費。
然後你敬拜神，身心靈的平衡。
然後敬拜神有身心靈嘅平衡。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我哋一同祈禱。
感謝天父這樣的看重我們，把許多的事物交給我們管理。
多謝天父你咁睇重我哋，將咁多嘢交俾我哋去管理。
但是主，你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管家。
主啊，你希望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好的管家。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用你的见识去管理我们所有的一切。
求你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由你的见识可以去管理一切的事。
也让我们能够忠心不殷勤不懒惰。
叫我们忠心殷勤不懒惰。
帮助我们要记住跟你交账的时候会来到，
帮助我们成日都记得要向你交账的时候随时都会来到。
让我们善用还有的时间，能够为你做一些得你喜悦的事。
叫我们善用我们还有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你喜欢我们去做的事。
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